的信息啊。主日信息今天呢，是由黄老弟兄给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基督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主题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的1章11节，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彼得后书的3章3到4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还有一处是启示录的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下面时间我们就交给黄弟兄。
谢谢海天弟兄，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将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你借着这一个拙口笨舌，能够为你说话，求你圣灵也赏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受教的耳朵，能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恭敬向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个题目《基督的再来》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大的题目，这一个题目的影响非常重大。我以这个犹太人，当初法利赛人是旧约圣经的专家，他们对于旧约圣经所有的预言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误会了，基督有2次的再来，他们只误会只有1次，所以当基督首次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们认为啊，基督不是他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我们要知道说，基督是受膏者，弥赛亚也是受膏者。这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啊，这个差别，但是同一个意义。他们认为基督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好像一个得胜的君王，要来带领他的选民来征服罗马帝国，为他们呐、啊，这个好像是平反，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基督会先道成肉身，来为所有的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他们的拯救，然后在神永远的计划里头，还有一个第二次的再来。犹太人没有想到这一个，以至于错失了救恩，而且把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见，对于基督有2次再来这个分野，是对无论是神的选民也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 所以盼望这个题目啊有一点生硬，需要集中注意力好好来听啊，来分解。那刚才海平弟兄为我们所念的三处圣经，请把这个三处圣经再放一次啊。第一处的圣经，这是对于有些人像犹太人一样误会基督的再来，认为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过，我去了，我还要再来。那一个再来呢，是什么呢？是成为圣灵的形态来住在信徒的里面。所以有些人啊就认为说啊，基督已经化成圣灵啊再来了啊，这是第一个错误的领会。第二种错误的领会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罢，基督徒口头也罢，常常说主与我们同在，主是在看不见的形态里头已经再来了，与我们同在了，这是第二种错误的观念。而第一出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是告诉我们说，他怎样升上天去，也要照样的怎样的，意思就是说，在众目所仰望所看的这一位基督，也要在众目之前从天降临，以可见的形态来再来。所以第一处是更正说主耶稣已经来了这个错误的思想。第二处呢，乃是对有些不信主的人，听了说哦，基督要再来，但是已经2000年了，还没有再来，所以就有讥诮的话说啊，从起初一直到现在，万物的情形啊都一模一样，但是仍然看不到主的再来。弟兄姊妹们，你若读《创世纪》，当挪亚在制造方舟的时候，同样的，也有好多好多人呐、啊，在那里讥诮挪亚。我们知道挪亚造方舟造了多久呢？根据神说，人还有120年，很可能。挪亚造方舟啊，是花了120年的光阴，这个功夫。那这120年中，那些讥诮挪亚的人说：“哦，这么多长年都没有下雨，还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啊，值得我们这个警惕的。”所以呢，他们在讥诮挪亚，我怕今天同样的不信主的人也在那里讥诮啊，这是第二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到了第三处圣经，这是告诉我们啊，有一般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漠视主的再来，或者是说，平常啊不把它放在心里头，然后呢就祷告主说啊，哦，主啊，你马上就要来了，那请你慢慢来，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啊。许多的基督徒啊就存着这样的心态，但是第三处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凡是爱主的人 都要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愿你来，求你快来啊！这是三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基督必会再来。圣经中所有的预言呐、啊，都是准确的、精准的应验，还没有应验的也要。必要精准的应验，全部圣经中啊，一共有1817个预言，旧约里头有1239，新约里头有578，所以一共是1817个。因为里头啊有好多重复的，所以呢，若是把同一类都归类至成为一个的话呢，预言中一共有737，好像这个飞机啊，737啊，你记住就好了。一共有737个预言，这中间当然有100多个啊是比较微小的。那重大的呢有590个预言，全部圣经啊归类重大的有590个预言。那这预言590个当中呢，已经应验的成就的有570个，意思就是说只剩下20个类别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啊，96%以上啊，96%以上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只剩下不到4%还没有预言。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个预言，圣经中的预言都必应验。好，我们来看关于基督第一次来的应这个预言，就是他降生、生平、受难这些的预言呢，都一一的应验了。比方说要借着童女啊降生，好多人啊说啊，这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回事？如今现代的科学也告诉我们啊，有只要有复制人啊就可以，更何况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的圣灵能够借着童女使主耶稣降生，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他生在哪里呢？生在伯利恒啊，这也都是在旧约啊，主耶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啊就已经预言了。然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他的衣服要被瓜分啊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这些都在圣经旧约里头啊一一的预言，而且都一一的应验。所以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样的准确的应验了，那么主再来的预言啊也一定会应验的啊。当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啊，要贷款，我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借过银行的钱的经历，所以呢没有办法贷过啊，贷款都是要叫我的啊早比我早来的兄弟啊跟我联名才能够贷款。我想你们啊要申请 credit card 的时候，当初若没有贷款的经验也是一样的会碰到问题。所以呢来到美国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要有什么银行啊借款的经历，那银行呢要看你还钱还的这个历史如何，然后就认为啊你这个信用很好啊，我可以啊给你贷款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既然看见许许多多的预言啊，包括主第一次来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圣经中的这个信用啊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我们知道主啊一定会再来，他第一次怎样的应验，第二次的预言也要照样的应验。我们来到第二点，那么基督为什么还要再来呢？这个就关系到这个我们的信仰啊是不是完美完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包括了信望爱这个三个最大的重要的真理。当然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我们在教会中啊要爱神也彼此相爱，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盼望这个望，好像好多人啊都比较生疏，所以呢在教会中啊也很少讲到盼望。其实今天这一个主题也就是这个盼望的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主不再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就有一点的缺陷啊，不够完美。第二点就是说神的应许又不够什么呢完满的成就。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头啊有许许多多神所给他儿女的应许，用旧约时代这个神的选民做代表，有挪亚的啊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有以撒之约，有雅各之约，甚至到后面呢还有摩西之约，还有什么大卫之约。神啊一直历世历代给他的儿女们许多的应许，用他的信实为保证，说这些约一定会成就。那么主若不再来，那就这些神的约就不够完美，所以必须要主再来来成就所有的约。那这就是啊为什么基督需要再来。第三点，基督若不再来，事局便无法完满的解决。弟兄姊妹们，我们固然呢、啊、常常祷告为世界的局势，为美国，为中国，为各国啊祷告，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世界的局势啊只会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不会的。你想想看，我们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情形怎样，今天的情形怎样，都是越来越坏啊，不会越来越好。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基督，他第一次来是解决罪的问题啊，第二次来是解决什么呢？人生活在地上，这一个各国的情势情形啊越来越坏，就必须要在这地上建立基督的国 唯有改变了整个国度才会好。十九世纪有一个英国的女政治家，有一天在书房里头啊，看着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呢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写的说哦，这个政治不能解决啊，情势会越来越坏，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哇，这本书啊很有兴趣，就去买。那么这个政治家是非常出名的，这个书店的店主啊认识他，说啊，他这个你的话呢就免费啊，我送给你。他就带回去啊，就好好的念了，结果呢他就什么呢，辞掉去做议员，做这个啊政治的工作，他改信主耶稣，改信主耶稣。可见这个局势若是主不再来，没有办法改变的啊，唯有主的再来，整个世界的情势才会变好啊，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什么时候再来呢？哎呀，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传道人，甚至世人都喜欢呢、预测。啊，我前两天呢、到网上看了一个名单呢、说有多少人预测啊，各种各样的预言，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发生。啊，结果呢我把它下载了，一共多少呢，在我的这个 computer 的里头啊有34页之多，就是说还有一些说许多众人啊，许多多的附注的人啊预言什么，那可见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里啊很有兴趣，就是在那里预测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所认识的一些传道人中啊，至少有好几位他们都在那里预测。我认识一个啊，甚至啊他还列了表，用什么呢，用神六日创造宇宙万有，第七日安息，那么一日就代表一千年，所以呢就是在那里预测说啊，到了最后一千年来临之前，那么从亚当到了第六千年的时候啊，主就会再来。那根据这个推算呢，他就第一次就推算说啊，1997年，因为主降生的日子啊跟这个公元啊差了3年，那么就预测1997年，还印刷了一小本书。我前几天啊在 Galati 里头啊这个找我的资料的时候，哎，又看到了他所印的那个书啊，这个有资料。然后当然1997年就已经不应验了，哈哈，他预测就失败了。然后就第二次又是2000年，因为当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个什么电脑的虫啊，因为他这个日期啊就乱搞得乱七八糟啊，世界末日啊大概就是2000年就要到了。结果啊改了电脑改了2000年啊也都没有发生。所以呢再第三次去预测，我说许许多多的人喜欢预测这个预测那个，没有，这是预言啊都没有用。我们要知道说啊，主再来是结束这个世界，所 所以一定是在这世界的末期才会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啊知道说大概近了，但是呢，主的话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也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再来。那么，如果传道人中间有人啊，说他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那就表示说啊，他比主耶稣啊更伟大，至少胜过天使。我想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呢，若是预先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这样的预言，我劝弟兄姊妹们不要去听，不要去听，因为许多人啊听了这种这个胡乱的说话而倾家荡产。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就认为说啊，哇，主再来了，我工作也不要做了，我这个房子啊也不要住了，就把它送掉卖掉，然后呢穿着白衣到山上去等候主再来，以为那个时候主会再来。那个韩国就是有这样的例子，那结果呢，结果都失望的下山啊，因为那些说主再来预言的人啊都是假先知，假啊敌基督，乱讲，危害神的儿女啊，所以不要听，不要听。不过就这整体来讲，大体上，因为我们既然知道世界的末日啊，主再来是要结束这个世界，那么从主耶稣所讲给我们的一些天灾人祸啊，这些迹象，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日期啊慢慢慢慢的接近了。我在末世系列的第一题啊我就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战争、饥荒、地震会越来越厉害，因为末期就越来越近了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民是民主之间的彼此的对抗，然后国家之间的对抗，现在啊也是越来越厉害，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啊，哎呀，好多国家的关系啊都发生问题，那么这些的预兆都是显现说世界的末期近了，主再来的时候也就靠近了。好，我们来到第四点，基督会怎样再来呢？关于这一点呢、啊，我在这个网站啊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英国出名的传道人，也是现代的传道人，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叫做大卫鲍森啊，大卫鲍森。他批评谁呢？批评达密，达密是这个啊，不是英国，但是呢是属于啊啊，从英国独立出来的那一边，那个达密，他预测主呢来的时候啊有两段时间。为什么这样预测呢？是从圣经里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到末日 以色列人为己的时候，主要从天降临，脚踏在什么？橄榄山上，橄榄山呢就列为两半。十多年前，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的时候，导游就指给我看说，哎，橄榄山你看这个地面啊，开始有裂痕了，啊，开始有裂痕了，这是证明啊，这个撒迦利亚的话说，主耶稣来的时候脚踏在橄榄山上，使橄榄山裂为两半，使这些被围攻的犹太人啊，有路可以逃走，有路可以逃走。这一个是在什么呢？是在世界末日的最后了，啊，最后的时候啊，要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的末日才会发生，这是指的基督公开的再来。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是说，
看不见认错，
看不见认错，
我要请大家注意说，这个主应许得胜者啊，主应许一些人可以逃避啊，可以避免全世界所要这个面临的大灾难。也就是说，大灾难之前至少三年半，从公开来之前的三年半以前啊，就开始有被提携，可以避免在留在这世界上啊，这个经过大家都要这个经过的大灾难。那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是在空中云里，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见的，那个时候啊，所以有两面的再来，一面是隐秘的，是看不见的，另一面呢是公开的，是脚踏橄榄山啊，众目都可以看见的，杀他的人也刺他的人也可以看得见的，这是公开的再来。这就是基督啊再来有两面。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第五点，信徒当怎样对待基督的再来。哎呀，有人会走基督的路啊，有一位日本的姊妹有一天到我家里来问我啊一个问题，说啊，我们在教会中还需要不需要谈彼此相爱？我说这个当然了啊，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啊，必须要彼此相爱，这一件事情哪里可以作废呢？他说啊，他的牧师是日本很有名的电视牧师啊，传道人，叫做纳卡高啊，很出名的啊。这一位牧师呢说啊，你只要等主再来就可以了，什么都是照着啊主再来啊这个路线就是了，那其他的你都不可以忽略。不，你爱慕主的再来啊，仍然必须要什么呢？真的要爱神，也要爱人，也就是说爱弟兄姊妹，这一个啊根本就不能废掉的啊。所以那一位姊妹啊听到我这么说啊，他就安心了。我说他说啊，我实在是这个 轻松了啊，透了一口气啊，这个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对于主的再来啊，必须要爱慕这个爱啊，圣经是说爱你没有惧怕啊，爱你没有惧怕。当你爱慕主的再来的时候啊，你就不会惧怕主再来会不会怎样，因为你爱慕主的再来，你的全心全意都放在主的旨意身上，如何讨他的喜悦啊，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也照着这一个爱心来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啊，这个最近啊一年多来有这个COVID-19 的瘟疫，大家都很害怕，我们见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甚至是熟悉的人啊，都不敢握手，都用手背啊彼此相碰啊，彼此相碰。那这个你要知道啊，在家里啊最爱孩子的是可以说是母亲，这个母爱啊是绝对没有办法这个抵挡的。当他的孩子也得了这个疫啊，瘟疫的疫病的时候，我相信这母亲呢 啊只不过是戴上口罩啊，但是呢什么事情都亲手亲力而为。因为什么？爱你没有惧怕。当你真的是爱主的时候，你就不会怕说，哦主啊求你慢一点来啊，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爱主就要照主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第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叫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自守就是守住我们不要被玷污，就好像啊 coronavirus 啊，自守就是什么呢，要常常啊这个防卫自己，不要被这个 virus 来玷污了沾染了啊，要洗手，要啊这个防护的好，这是自守。警醒那就是要祷告，就是向着神。一边自守是消极的，那么祷告呢那是积极的。我们应该有两面的态度，消极的要保守我们自己，不要被污秽所沾染啊。那么积极的方面最好的就是要祷告。哎呀，我真是为着最近啊一年多来啊教会祷告的情形啊很感谢赞美主。以前啊大概5-10个人中间啊，我想好多人徐熙啦卢西啦好多人都知道啊这种情形。那么最近呢我们都至少增加一倍以上，大体上至少到了20个人啊，我为这一个啊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有心要迎接主的再来，我要鼓励你们，勉励你们多参加这个 Zoom 拜三晚上的祷告聚会。因为啊这个祷告是积极方面给我们啊做好准备，也为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们啊彼此关心啊，能够好让教会整体的都情况提升上来。所以这个啊祷告非常重要。为什么需要警醒呢？ 因为主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像贼一样。贼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的房子啊有没有装 alarm 啊？我自己啊，因为怕这个因为最近啊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就是要破窗而入。晚上啊，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如果有人破窗而入啊，这个是最低限度 alarm 会叫我们啊知道说有坏人来了。那这个主再来呢，像贼一样，不是说啊对我们不好，因为什么呢？那个贼呀、啊、是要偷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说，看教会中哪些人是真正爱他，他所宝贝的，那你警醒了，你就知道说你预备好。那把自己的情况变成什么呢？大富人家的金器银器，这个宝石啊，这个如果不警醒呢，那你就只好变成什么呢？木器瓦器，被神被主啊来的时候丢在一边。所以必须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就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主的降临。弟兄姊妹们啊，我忘记那个一个著出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的回答。有一位信徒啊问那一个出名的传道人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啊主就已经来了，那你是什么态度？他说，我照常该聚会的我去聚会，照常该读经该祷告的我就祷告啊，照常去洗澡啊，然后呢啊上床啊，这个祷告我照常睡觉，醒来在主的怀里头。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主快要再来了，你就把你自己正常的生活啊搞得乱七八糟，乃是照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的，要服侍啊那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啊实在是又真又活。我信主65年来啊，不止了，不止65年了啊，这些年来好多好多的经历都可以证明给你们看啊，可惜没有时间，都可以证明给大家看，实实在在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我们的态度要存着等候他降临的态度。我想这里啊，我要举一个例子来告诉弟兄姊妹，非常有趣味啊。到日本东京的时候啊，有一个火车站叫做涩谷啊，发音叫做西部亚啊，涩谷。这个涩谷的火车站有地上三条火车线路，不同的公司，地下又不同的公司有那这个火车的线路啊。这四条线路每天在那一个车站上下的人有200万人啊。车站前面啊，有两个景点非常有趣。第一个景点就是它车站前面这个大道，有四通八达的大道， 这个绿灯的时候呢，是行人全方位都绿灯，意思就是说啊，这里也可以到那边去，那边可以到这，都四方那都有人在走路。最多的时候啊，一次的绿灯有3000这个人，我去走过，哎呀，真是好像啊人挤人啊。但是日本人啊，大体上、啊、都习惯了，都好像鱼一样啊，就这样溜过去，哈哈，那这个就不会撞在一起。这是一个景点。我要讲的是第二个景点，非常出名的，叫做忠犬八公。它的名字啊，一只狗，它的名字叫做哈奇克啊。八公，那现在呢人家做了一个这个狗的铜像在车站前，那车站前呢那是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啊相约啊，我啊几点我们啊在那里啊相约，我也在那里跟一个日本姊妹啊相约，跟我的姊妹一起啊，什么呢？因为他要请我们吃饭，就说啊，在西伯利亚车站前面八公前啊，就是狗啊，那个地方我们来见面。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出名呢？为什么呢？原来这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东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上野，他每天啊都要去大学教书的时候啊，他的狗就跟他到这个车站，送主人上车了，他就回家。到了下午要这个主人要回来啊，车子非常准时的。日本啊，这个火车有一次听说为了早开10秒钟啊，就向所有的客户啊公众道歉啊。日本的火车非常准时。这一只狗呢到了主人要回来的时间了、啊、又到车站去迎接。有一天这一位大学教授突然间心脏病发，死在校园里头，没有回来。这一只狗不知道，还是照常啊，到了时间就到车站去迎接，去等候，等候了半天，没有看到主人，又失望的回来。你知道吗？这一只狗等候了多久呢？一共等候了9年，一直到它老死了。9年之间，天天下午火车要到站的时间，他都 show up 在火车站前，在等候他的主人。那么这个大家都对这只狗非常熟悉，就知道说这一只狗是等候主人回家的啊忠犬，所以就替他立了一个铜像啊。大家就要约会啦，要什么啦，说我们在那一个铜像前面来啊，等候彼此，等候大家。弟兄姊妹们，连一只狗对它的主人都是这样忠心的等候它的主人回来，一直到它死。实在讲，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应该一面在教会中服侍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一面我们存着等候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我的这个信息就停在这里，感谢主。
好，谢谢黄老弟兄的这篇信息哈。基督的再来， 围绕着这个题目，黄弟兄真是用五个点。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
五个点非常清楚，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哈。基督必会再来，基督为什么再来？他何时再来？他会怎样的再来？最后最关键的，对我们如何对待主的再来？我感谢主，盼望这篇信息，神借着，圣灵借着，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提醒。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和报告的时间哈。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没有新朋友哈，都是老朋友。我们就